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耶和华的所在。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48章30到35节。以西结书48章30到35节。在这里跟弟兄姐妹预告一下，下周我们有圣餐礼仪，请您及早预备。以下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一同的来敬拜主。
各位现场的弟兄姐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我们一起攻读《使徒信经》，再次坚定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请依然站立来唱第一首诗歌《主手所造》1到4节。
欢向神灵同发声音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温柔明月光耀日轮，狂风迷云清晨黄昏，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二节，荆棘河水长流不歇，熊熊烈火供人狂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地高山无尽宝藏，万物花草芬芳，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三节，人心使人遵守主命，饶恕弟兄容身一人，受痛苦有尽，速将忧虑写给真神，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四节，万物赞美造物主宰，都当谦卑向主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父神子神灵，同声赞美三一真神，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赞美你，至高的三一真神，你坐在大宝座上，我们敬拜你。六日之内，你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主，你又赐给我们管理的权柄，并第七日息了这些功，定为圣日。主，你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享受安息。主，同时你又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使我们的生命不但只有安息，更充满盼望。因此世人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的永能和神性，无可推诿，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救恩领受体会你奇妙的大爱。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同声同心赞美你，谦卑俯伏在你面前思想你的救恩。主，求圣灵再次光照我们的内里，让我们把忧虑完全交托给你，相信你必为我们承担。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恩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那我们来唱今天第二首诗歌，但我知道，三节，
我不知道他如何能得民心，如何承受属地的产业，无论何人，不论何处或山河，他有满足他们需要。
但我知道
众人必见他荣光，所撒地中首歌，必有一日公义的日头要普照，那是我救主必定。
我们一起立来唱第四节，第四节，
我不知道 全地要如何敬拜？他发一言，地势风浪平静。当人的心充满丰富的主爱，谁能说尽其中极大喜悦？
但我知道。
但我知道天空要向着欢呼，千万世人要因神而高唱，天上传扬，地上众口同声说道，毕竟我救主他来。
第四节副歌再一次，但我知道，
但我知道天空要响彻欢呼，天山世人要因神而高唱，天上传扬，地上众口同声说道，毕竟我救主他来到世上作王。
慈爱天父，是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世界为何如此混乱，我们不知道为何我们生命常常充满忧愁，我也不知道主啊，你为何要拯救我们，你为何愿意带来希望跟盼望，主啊，但我知道是你除去了我们的罪恶，是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清晨再次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向你俯伏。主，我们知道是因为耶和华在这里，是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放声来到你面前。天父，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今日主日崇拜当中，主啊，我们重新来思想我们的生命要投向哪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全人要投进哪一个怀抱当中，是世界的怀抱主，还是投进你的怀抱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常常的思想，常常的祷告，也常常的回转向你面前。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48章30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48章30节，请。城的北面4590，出城之处如下：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为流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东面4590，有三门，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悯门，一为但门。南面4590。有三门，一为西缅门，一为以加大门，一为西布伦门。西面4590，有三门，一为加德门，一为亚舍门，一为拿佛他利门。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汉人传道，题目是耶和华的所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汉人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边来敬拜我们的主。那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主耶稣基督把在万事以前所隐藏的奥秘已经显露出来了， 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因此罪得赦免，得着永生。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你保守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透过今天的正道，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明白你的旨意，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知道的行出来，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在嘉义的中正大学读书，那个时候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套房，那每天就是去学校读书，然后不然就是在家里面。有一天下午，我住在三楼，我突然听到外面消防车的声音，就铃声大作，然后非常的吵杂。出于好奇，我就下楼出门去看，结果发现附近有一栋民宅烧起来了，烧得非常的大。我的机车停在那个民宅附近，所以我就想说避免等一下火烧过来，我要赶快把我的车牵走。我去牵车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妈妈，她站在离那栋燃烧的房子的不远处，在那边嚎啕大哭。正当她在很伤心的哭的时候，有一个好心的路人就去安慰她，拍拍她的肩膀说，你有家人困在里面吗？你的家人都平安吗？那个妈妈就说她的家人都没事啊。听到这边呢，我的心就松了一口气，还好这个大火只有烧毁这栋房子，没有人受伤。但是呢，这个妈妈依旧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她不断的哭。我想她之所以会那么难过，是因为她的家被烧毁了。我们都知道在家里面呢，我们有许多我们珍藏宝贵的东西，有许多的财物，也有我们许多我们放在家里面是我们很宝贵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家是我们的避风港，是我们跟家人一起生活的地方。没有了家，我们损失了很多东西，也损失了这样一个温暖的场所，没有办法跟家人在里面一起生活。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同样也是一群失去家的人。以西结书的一开始，以西结他们见到异象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被掳的子民了。而上帝呢，也告诉以西结说，将来犹大也会被灭，耶路撒冷城会被攻破。这个预言果然落实了，实践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许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而留下来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圣殿被毁、残破不堪的家人，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家乡。但是以西结的信息并没有停留在这边，不是只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而已。以西结在宣告完审判，而且审判已经达到最高峰之后，他要来传讲一个安慰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的最后几章都在讲圣殿，然后在最后这两章呢，也会讲到以色列人的封地分地，然后在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讲到在这个分别为圣的地里面有一个城，然后这座城里面是给十二个支派的人住的，那城有十二个门，每个门都按照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来命名。然后最后一句话，以西结的最后一句话说，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说，这座城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这座城又如何带给以色列民安慰，当他们知道上帝的拯救已经来到，已经落实了，未来会来到，未来会落实，而这个城，这个上帝的这样的拯救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城上有十二道门，这对城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为什么要有那么多道门？而且一边有三个门，每个门又分别按照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来命名。那我们看到呢，这座城里面呢，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在那边，这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的。这表示本来因为 战乱或者是拜偶像各样的罪而分崩离析的十二个支派，如今在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意象里面又全部重新被神所拯救了。本来这些支派可能有些被掳了，他们就慢慢的遗忘了他们是属于这个支派的，或者是他们就归向其他的，去拜其他的偶像，拜其他的神，就不再是代表那个支派在神面前敬拜他了。但是现在呢，这个城里面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里面，这表示在以西结所看到的拯救里面，没有一个支派是失落的，没有一个支派是被神遗忘的。上帝又重新的把每一个支派的人都复兴，又拯救回来，所以如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就如同前一阵子在罗马书所读到的，保罗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一个支派也不失落。有支派失落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也差点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去看士师记的话，就会发现在士师记的结尾，以色列变成一个非常混乱邪恶而且淫乱的民族。其中有一个故事是 有一个人他带着他的妾经过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城，结果当地的基比亚人不仅不接待他，甚至还性侵凌辱那一个人的妾，最后那个妾就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凌辱就死掉了。于是其他的支派就聚集起来要跟便雅悯族讨个交代，希望他们可以把基比亚的匪徒交出来。结果没想到便雅悯人他们就硬着心不肯去处罚那些做坏事的匪徒，他们反而遭聚军队要跟其他的支派打仗。一开始他们打了大胜仗，可是后来呢，他们吃了一个极大的败仗。士师记怎么描写的？士师记说便雅悯人后来只剩下600人，而当便雅悯只剩下600人，而其他的支派又曾经立下誓说我们不会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时候，这些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士师记21:2说，以色列人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以色列中为何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当他们想到便雅悯这个支派可能会完全的从历史上消失的时候，这表示他们本来的这个民族就不完整了，而且这个支派以后的人可能就永远与神无份。然后他们以后是怎么样被记得的？大家想到便雅悯支派的时候，不会想说他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之一的便雅悯的后代，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在神面前被神所拣选还有保护的以色列子民。当他们想到便雅悯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会是这是一个恶名昭彰的支派，他们行不公不义的事，最后被上帝审判，所以整个从地上灭绝。对以色列民族来说，缺了一个这样支派的事是极大的哀伤还有痛苦。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家，他们的民族，还有上帝的拯救，好像从此之后就不完整了，因为有一个支派永远失落。而在北国还有南国被毁灭之后，这样的情况更严重。这些不同的支派散居在各地，他们有些人就可能就因此离开了神，然后有些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城里面有十二个支派的名，这表示上帝对这些支派的拯救在未来将会完全的临到。不是说属于十二个支派的每一个肉身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但是上帝会在每个支派里面复兴足够的人，让这些支派里面都有一定数目的人可以代表那个支派站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也同时在这个新的城还有新的分地里面享受神所赐下的各样的福气。所以我们看到这座城所代表的第一个意义是上帝的拯救临到了各个支派，然后这些支派又重新的被恢复还有更新。 然后这个支派的名又可以在这些被拯救的后裔之中这样子流传下去。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同样也有这类似的议题，我想许多的第一代基督徒在信主的时候跟家人说啊，我想要信基督教，我想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遇到的其中的前几个问题可能就会包含祭祖的问题。我们的文化非常的看重祭祖，因为我们认为祖先的名必须要透过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子孙的这样子的敬拜，就是拜他们祭祀，然后还有在记忆中透过这样子的仪式把它流传下去。如果在你这一代你因为信基督而不拜祖先了，其他家人可能会觉得这样我们这个血脉好像就在你这边断掉了，这个祖宗好像就被抛弃了，然后他们的名就被遗忘了。但是弟兄姐妹，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祖先的名，我们代表的，我们所承受的这个血脉才会永远的继续下去。因为世界上的祭奠或者是对祖先的各种的祭拜，无论是做的多周全，无论是传多少代，终有一天它是会过去的。甚至我们如果去看祖宗牌位后面的姓名，就会发现最多不过是几代而已，至少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那就代表更久之前的祖宗其实已经渐渐的被后代所遗忘了。这世界上的纪念，这世界上想要把人的名传下去的努力，无论是做得多周全、多完善、多么努力，传多少代，如果没有神，终究有一天会过去。但是当我们信了主，我们成为基督的孩子，我们被基督所拯救，这个名可以借由我们在神面前，就是永远的被纪念。首先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虽然我们不祭拜祖先，但是我们可以借由一些分享追思来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们这一些先祖辈，透过他们才会有今天的我们，才会有家族的这一些历史。我们可以在家人面前，我们看我们这个血脉的族谱，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属于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在地上我们依旧可以纪念我们的这一些先祖辈，而将来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对先祖的这一些记忆，这一些感恩，将会在我们的心中，在神的国度里永远长存。因为我们已经到神面前去了，而在神面前我们再也不会死去，再也不会离开神。所以我们代表了这个祖宗的记忆、历史、血脉，就借由我们站在神面前，这个名可以永远的被流传下去、被纪念。我们另外一个要思想的问题是，大家很常提到就是所谓孝顺的问题。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呢，我们也承认说，生前的孝顺是比死后的祭祀更加重要的。生前的一粒花生米胜过死后拜一整颗猪头。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或者是还活着的年长的家人的爱，还有尊敬，还有孝顺，最重要的是其实要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表现出来，甚至我们更重要的是也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最后呢，如果我们的祖先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们有知的话，他们知道我们会去哪里的话，他们也一定会希望我们可以在神那里。我们的祖先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天上，在神面前，或者在其他地方，他们一定不会希望说，我们为了在地上使他们可以的名可以传下去，为了这个缘故而拒绝耶稣的救恩。如果他们在天上的话，他们理所当然的会希望我们将来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天上，一起在神的面前，就是享受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享受天父所赐的生命，还有各样的福气。如果他们在天上的话，他们会希望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在天上。 如果他们不在天上，而是在其他的地方呢？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大家知道那个故事里面财主后来在阴间受苦，然后他看到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里面享福。这时候这个财主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这个财主他最大的愿望，第一个是希望拉撒路可以给他一点水来缓解他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他第二个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第二个最大的愿望是他希望拉撒路可以死里复活，去告诉他的五个兄弟不要像他一样不敬畏神，不施行慈爱，导致死后落到跟他一样在阴间受苦的地步。如果我们的祖宗不在天上，而是在其他的地方在阴间受苦的话，他也会希望他的子孙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样他们的心才会得宽慰。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同样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希望祖宗我们这个血脉的名可以一直被传下去，但是只有在神那里这个名才会永远被纪念，借由我们在神面前被纪念被流传下去，而我们的祖宗也会希望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而不是无论他们在天上或其他地方都会如此的希望。那紧接着我们来看到这座城有十二个名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这座城很特别的是它有十二个名，那这表示这十二个支派的人民全部都在城里面生活了。这代表上帝拯救的工作不只是对个别支派的恢复更新还有救赎，神拯救的工作同样的使这十二个支派和好了，带来一个更新的合一，让他们可以在这座城里面彼此扶持，彼此扶持，一同生活。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从一开始他们雅各的十二个孩子那时候开始，他们的关系就从来没有好过。像是一开始我们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一节那边记载，拉结才刚过世，但是呢吕便就和拉结的侍女庇拉通奸。大家知道庇拉的小孩是但还有拿弗他利，但还有拿弗他利某种程度也算是拉结的孩子，因为庇拉是拉结的侍女。所以吕便做这件事情，他在拉结一死他就去跟庇拉通奸，其实这表示他根本不把他的兄弟约瑟、但还有拿弗他利放在眼里。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的母亲刚过世，大家想想，如果你是但还有拿弗他利，拉结刚过世，然后就有一个兄弟，你的大哥就跑去做这件事，你的心里会多么的生气。而吕便这件事呢，同样的也是完全不把雅各放在眼里面，他把雅各当作死人一样，雅各还活着他怎么可以去睡雅各的妾呢？而后来呢，约瑟跟其他的十个兄弟的关系也很不和睦，所以其他的几个兄弟除了吕便以外好像都似乎想要把约瑟杀掉，于是约瑟后来被卖到埃及去。那因为神的保守，他成为埃及的宰相，而且上帝也透过他拯救了许多人，包括雅各还有他的众子们以及他的这一些众子的家人。但是约瑟的这些曾经想要谋害他的兄弟，当他们到埃及去后，他们的心是非常不安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看到呢，在创世纪的结尾，这几个曾经想要谋害约瑟的兄弟，他们就很担心被约瑟杀害，因为现在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只要约瑟下一声命令，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性命可能就不保。当然在创世纪的结尾，约瑟向他们保证说他已经明白这都是神的旨意，是神要透过这件事来拯救大家。所以约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要报仇，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是那几个谋害约瑟的兄弟，我们会不会害怕？我们会住了心安理得吗？ 会不会担心哪一天约瑟他心情不爽，开始翻旧账，或者是他早有预谋，要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报仇？一想到这里，可能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都心惊胆战的，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这十二个兄弟的关系一直是没有很好，彼此分裂，而他们的后裔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在出埃及记32:25-28就写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那这时候利未人就代表上帝出来审判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之中击杀了拜偶像的人3000人。如果你是当时候被击杀的这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你对摩西还有利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他们是杀人凶手，虽然我的家人拜偶像，但是他们是你杀的，你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怨恨。而在旷野中呢，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领受了接受了上帝极大的救恩，可是在旷野一开始就出现了领袖争权的问题。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公然的攻击摩西的领袖地位。大家知道米利安在小时候甚至曾经去拯救摩西的性命，而亚伦和米利安跟摩西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在旷野之中的时候，他们居然这样公开的攻击摩西，所以后来米利安他被上帝审判得了大麻风。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像是利未的曾孙可拉他和其他的一些人联合起来，也是要反抗摩西，认为摩西他们专权。那这一些利未人他们后来被上帝审判，地就塌陷，然后在他们周围没有离开没有悔改的人就被地吞没而死。而进入迦南地后，各个支派的关系也一直没有和睦过，像在士师记里面，基甸还有以法莲人一言不合就互相大开杀戒，甚至是到了好像要灭族的地步。王国时期虽然有短暂的合一，但是南北国分裂了，他们不断的互相攻打。所以我们如果看旧约的话，就会发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并不是一个合一的民族，他们在无论是在埃及或者是在出旷野，在旷野里面或者是入迦南之后，他们常常是彼此为仇互相攻打的。而且呢，这不只是在军事政治上如此，在属灵上也是这样子。有许多人他们借着拜偶像不敬拜耶和华这件事情，他们在属灵上破坏了这样的合一，他们脱离了耶和华这个盟约的群体。虽然他们经历上帝的拯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合一过。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的城里面，十二个支派他们在神面前居住在里面，这表示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拯救又让他们真正的恢复了，经历了他们从来所没有拥有过那样完全的合一。他们并不只是和睦同居而已，而是一起在那个城里面来敬拜神。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属灵上对神的敬拜，他们在上帝的拯救里都经历了这种完全的合一。而与以西结这样的描述呢，其实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合一。所以像加拉太书3:26-29就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人和人之间本来是彼此攻打，彼此互相猜疑，互相为敌的，但在基督里我们会经历一个在地上所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合一。而在以西结里面，这座圣城，这座城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就代表这是上帝将要带来的一个完全合一的拯救。而这个合一呢，不只是包含以色列人而已，虽然在以西结中呢，他没有还没有完全的把上帝的拯救显现出来，但是呢，他已经有一个味道说他是要包含外邦人的。所以在以西结的47:22-23，我们看到 当他们分地业的时候，外邦人同样的可以得到他们所分的地。只是在以西结之中呢，这个城还没有外邦人的名字，但是呢，外邦人的拯救还有上帝家中这种完全的合一，在基督里会完全的实现。而在启示录就有写到这样子真正不再分开的合一。启示录21:14就说，天上的耶路撒冷的12个城门根基上刻着12使徒名字，代表外邦人也加入了这一个独一属于神的群体。所以上帝的拯救，他会带来真正的合一，让人跟人彼此和好，不再互相的猜忌，彼此相害相争。我们这个世界的实况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在公司或者在这个社会上，一定要对别人有防备之心，而且一定要赢别人。但是呢，在基督里，这样的状况都要过去。基督他是一个和平之子，他让人跟神和好了，他除去消弭人跟神之间的隔阂。但是在基督里呢，他同样的也让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隔阂被除去了，让人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借着基督也同样的成为上帝的儿子，也同样的会成为那一个和平之子。所以基督在八福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承担这样子使人和平和睦的使命。在马太福音5:9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子，同样的我们也效法基督成为世上的和平之子。我们要在地上所做的并不是到处放火，使人纷争变得更加的关系更不好，然后互相的为敌，而是要使人和好。我们在经历神的和好之后，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和好，怎么使人和好。在地上，在这个世上，我们跟别人也许会有一些冲突，这种冲突呢，通常不是因为一些血海深仇所造成的。像是前一阵子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领袖叫 Charlie Kirk， 他被一个凶手暗杀了。那他的妻子跟这个凶手中间当然就有很多的难以化解的这些冲突或者情绪在里面。我们所遇到的状况通常都不是这样的状况。当然在Kirk 他老婆的身上，他因为经历上帝的工作，所以他愿意原谅那个凶手。但是饶恕还有和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面对那种重大的伤害的时候，我想到底是不是要要求受害者立刻就说我原谅他，这是一个更复杂的议题，我们在这边不讨论。我们在这边要讲的是，我们在教会、在家中、在生活中，可能常常是因为一些小小的摩擦就造成了关系的破裂。那在面对这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这些小小的摩擦可能只是擦出一点小火花而已，但是弟兄姐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小火花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它可能会变成熊熊大火，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烧得支离破碎。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在学校或是职场，如果我们经历了那一种跟别人的摩擦，我想劝各位、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心里有多么生气、有多少情绪、我们的脸多么臭，在这个时候我们先忍住、先 hold 住，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先不要把怒气发出来。所以我们先不要说难听的话，我们的手先暂时的放在自己身体上，不要拍桌，不要丢东西，不要挥舞你的双手做出一些伤害人的动作，嘴巴也不要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我们先忍住我们的怒气，勒住我们的舌头，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用合适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怒气。如果我们任由这样的火花还有怒气爆发出来的话，造成的伤害可能是很大的。一句生气时候的言语，可能就会让对方记得一辈子，那个疤痕就很难消去。 虽然在基督里我们知道基督可以除去一切的隔阂，但是它不一定会在今世完全的落实，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要花费非常多的心力，要走过非常多的路程。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是和平之子，我们也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操练与人和好，第一步就是尽量勒住我们的怒气，还有勒住我们的舌头，管理我们的身体。在很生气的时候，反而应该要更加的警醒。另一部分呢，如果我们已经跟对方关系决裂了，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想晓得如何跟踏出第一步跟对方和好。最后一点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城呢是有耶和华的名在其中的。耶和华的名在其中表示什么？耶和华的名在其中表示上帝已经完全接纳了他的子民，上帝的救恩已经完全临到。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上帝他虽然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人并不是无时无刻用任何方式任何地方都可以来敬拜上帝。上帝他拣选了会幕以及圣殿，而且规定了会幕的材料、格局、使用的器具，如何按例祭司，如何献祭，只有按照上帝他选择的方式、地点、时间，人才能够到他面前敬拜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在其他地方敬拜他，用错误的敬拜方式敬拜他，这不仅没有效，甚至是非法，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在世上的权柄也是如此，我们对世上的权柄，无论是我们的长官，或者是位居高位的人，更何况是面对神，他是一个圣洁威严可畏的神。所以他在旧约里面，他为了展现这一点，他拣选了一个地方，拣选了会幕还有圣殿，要让人按照他的方式到那个地方敬拜他。可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他已经不需要这样一个圣殿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完全的除去人跟神的隔阂，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面前。而以西结在这边呢写说，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所在，这就表示耶和华在那里的意思。如今耶和华已经临到他子民的生活圈里面了。在以西结的意象里面，这个殿还有大家生活的城仍然是分开的，但是很特别的是，耶和华居然就在众人生活的这个城里面。这表示人跟神之间的隔阂已经完全被除去了，神已经完全的接纳了人，拥抱的人。而这在耶稣基督里是会完全被落实，完全被实现。在启示录21:3就讲到这样神完全居住在我们中间的事。这边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然后在同一章的22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上帝他不再只拣选一个地方让我们到那里敬拜他，而是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到他面前，甚至在新天新地里他就住在我们中间。这表示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是完全的，我们不再在任何的领域任何的部分都是被他所接纳，可以活在他面前。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上帝他要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已经接纳我们的一切，所以从今以后他不会再让我们离开他。在马太福音22:32，主耶稣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上帝居住在世人中间，代表上帝对世人完全的接纳，而上帝他要永永远远做他子民的神，再也不会改变。所以前面所讲到的各个支派个人的拯救，还有各个支派以及圣徒之间的合一，都是因为上帝对圣徒完全的接纳还有救恩，他赐下这样永远的生命，以及让愿意做我们永远的神，前面讲到的那些拯救还有合一才有意义，而且也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追求许多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会过去，它的意义是极其短暂的。如同马太福音16:25-26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果没有生命的话，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无论是财富、地位、名声，终究会在风中消逝。只有从神那里有永远的生命，其他的事情才会有意义，才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这个崇拜里面的新朋友，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心理平安，也不是只是劝人为善。我们所追求的这个信仰，跟我们每一个人永恒的命运结局，还有生命的意义息息相关。如果你还不认识主耶稣，还没有获得从他而来的永恒的生命，我邀请你在这个时候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求他赦免你的罪，也把生命赐给你。他必定会拯救你，使你可以经历以西结异象所讲的这种与神永远同在、与众圣徒永远在一起的美好。而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也鼓励大家，这同时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醒，我们要更多的仰望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财物、名声，这一切我们要思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不是仰望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是更高永恒的福分，就是与神永远同在。每一天我们随时都要预备自己，我们可能都会在这一刻就去天上见主。我们把地上的每一天都当成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我们要思想，如果我现在就去见主了，我们能不能在主耶稣面前听见他对我们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已经有许多圣徒进来了，你也快点进来，跟众圣徒一起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能不能在见主的时候，我们预期自己能够听到主耶稣这样子称赞还有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永恒的盼望并不是在世上，而是在天上。主啊，愿你让我们有渴慕的心，使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眼目还有焦点放在你身上，更多的渴望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为你所喜悦，也预备自己来朝见你。当我们生命走完见到你那一刻的时候，可以听到你对我们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但我知道3节跟4节，并请指示收奉献。若您是第一次来教会，或是您尚不明白收奉献的意义，那可以让奉献的过去无需奉献。我们来唱回应诗歌。3节，
我不知道他如何能得民心，如何承受他属地的产业，无论何人，无论何处或善恶，他又如何满足他们。 荆棘中，
我们一起起立。
但我知道天空要向着欢呼，千万世人要一声而高唱，天上传扬，地上众口同声说道，历尽我救主他来到世上作王。
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晨，主让我们再次思想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不只是以西结的意象，主你现在已经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并且拯救我们。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救恩。我们也奉献我们的金钱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使用成就教会的圣功。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起立来唱三一颂。
感谢神，你的城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在你的城中，你的众子民没有人会失落，我们也在其中享受平安与合一。谢谢主，你也与我们同在。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